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这个世界是一个讲求自由的世界，我们每一个人是在规范底下，你喜欢做什么都好，你最重要是可以实践到你的梦想，实践到你很希望做的事。可能这样是给到我们一个是没什么约束的，我们唯一的约束就是不要杀人放火，不要贪钱，这些都是约束。但是可能我们的信仰让到我们有更加大的约束，就是我们可能是不会支持一些违反信仰的产业的，或者我们做某些事的时候，我们会考虑更多，不会不择手段的，我们可能是会留有余地的，我们不会为了钱而做一切的事的。这些就是可能基督徒和其他人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们真的要学习在这个世界里头好似好自由，但是自由不一定是完美的，我们要加些规范给自己，而透过这个束缚，我们是获得那个心灵的自由，就是道德上面的自由。因为我们见到啊，我们不敢做，我们真是过得心安，睡得落，吃得落。好了，请来李祥老师读出麦基牧师的稿件，带领我们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彼得后书二章四到八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彼得后书二章四到八节经文说，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全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又判定所多玛、俄摩拉将义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尴尬，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相通。读完这一段经文，有人可能会说，犯罪的结果就是这样，或者去到最后神会撤走审判都说不定的噃。事情真的会这样发展吗？如果神他并没有宽容天使，亦没有宽容洪水时代之前的人以及所多玛、俄摩拉的百姓，这样神一定都不会宽容那些假教师的啦。有些人呢想叫我们相信啊，神是会拯救所有人的，因为神爱世人嘛。但是我们绝对不要蠢到这样，以为神是会撤销最后审判。这里提到的三个实例已经清楚地警告我们，神必定会审判和惩罚那些不肯悔改的人，哪个都不能够逃脱。还有人可能会说，我真是满身罪污，要面对神，我怎么算呢？正如神从所多玛拯救了罗德一样， 神都会将我们从这个邪恶世界的试探和试炼当中救拔出来。罗德都是一个罪人，但是他信靠神，所以当所多玛城要被火毁灭的时候，他得到神的宽容和拯救。同样的，神是会审判那些试探诱惑人的恶者，因此呢，我们不需要担心神是否公义这个问题的。第六节的经文就是我们的警戒。我猜想下，当我们回到天家的时候呢，会有两件事令我们大大的惊奇。第一件就是我们以为一定会进入天堂的人呢，却不一定在那里的。虽然他们看来很虔诚，其实内里并不是这样。第二件让我们觉得意外的事就是，有些我们以为不是神儿女的人呢，他们却在天上。他们在世上似乎没什么见证。罗德就是当作一个例子。我不认为罗德是为主作出过好见证。当神的使者告诉他所多玛和俄摩拉将要被毁的时候，罗德就对他的女婿说，神派他的使者跟我说他要毁灭所多玛城，神要施行审判，我们尽快的逃走了。圣经记载他的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我估呢，他们会跟罗德说，嘿，我们才不会信，凭你的行事为人都不像一个信神的人的。如果我们只是读创世纪呢，就一定会以为，哎，罗德入不到天堂的了，以为他呢是没得救的。但是彼得就说了，只搭救了二人罗德。而神不单只搭救罗德，亦都救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只可惜他的妻子呢没走掉。罗德被称为义人，是因为在神的眼中，神算他为义。罗德并没有按照所多玛人的生活方式来过日子，他恨恶罪恶，他为人正直，显出他和亚伯拉罕一样是信神的。虽然罗德的一生就不似得亚伯拉罕这样向世人作出见证，但是当罗德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神算他为义。在圣经记载当中，罗德是一个因信称义的圣徒，虽然他的一生和自己所信的是背道而驰，而他在世上亦没有得享平安。彼得他说，因为那二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相通。我们想一想，罗德每一日所听到的那些污秽事情，坦白说，我不相信神的儿女可以接受到不断的去听那些淫邪污秽的言语。淫秽的言语会让人作出污秽的行为。神他对罗德说，罗德，你必须离开这个城，你在当中我就不能够毁灭这个城。你看到吗？当时呢还有一个人物叫亚伯拉罕，他并没有论断罗德，而是为他祷告。这个就成为了我们的好榜样了。我有一位做传道人的朋友，他就很喜欢批评。有一天他又在这里批评一个我自己很尊重也都被神大大使用的杰出的圣经老师。那我就望住他了，跟他说，你有没有为过他祷告啊？哇，他当时面都红了，承认自己没有这样做。我就说，与其去批评他，你不如为他祷告啦。如果你认为他不对，你更加要为他祷告啊。亚伯拉罕呢是为所多玛发出祷告，他期待自己的侄能够逃脱这一场的灾难。亚伯拉罕恳求神，如果当地有50个异人，就不要毁灭所多玛了。然后呢，亚伯拉罕一直将标准降到10个异人，到最后他都不敢再多求，因为他担心罗德 不是属神的儿女。不过原来罗德是神的儿女，于是神伸手搭救罗德。神说，你如果不离开，我就不能够毁了这座城。罗德的妻子原本和他一起逃亡，但是他另翻转头就成为严柱。听起来都相当古怪，为什么他只是回头一望就变成严柱呢？这里其实是讲紧他想行回头路的意思。他为什么要回头？显然他的人是离开了所多玛，但是他的心却依然停留在那里。他和城里面发生的事情可能已经融合一切，他不舍得走。我猜想他可能还发着牢骚，在那里说，哎呀，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离开啊？他另转头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都不相信神会毁灭这座城。但是神的确是毁了这座城，并且将它变成严柱。从这些经文当中，我们学到一个重要的功课，就是神救罗德。这样让我们联想到教会将要被提。教会被提是会发生在大灾难，在审判降临之前。因为神不会让属他的圣徒经历大灾难和大审判，即使好像罗德那么软弱的圣徒都要被提。罗德逃避了这场灾难，如果你信基督就是你的救主，你就可以有十足的把握你会被提。有了这个先例，我们知道教会绝对不会经历大灾难。教会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因信称义，而罗德他亦都是因信称义。跟着我们继续研读查考彼得后书二章九到十二节的内容。彼得后书二章九节经文说，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我要对那些认为教会要经历大灾难的人说，神是知道怎样搭救属神的人的。你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我亦都不知道，但是神呢，他知道。神亦知道怎样将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神当然知道敬虔和不义之间的差别啦。今日麦子和稗子一起生长，神暂时不理他们，容许他们一起生长。虽然我希望我们当中不要有太多稗子，不过我不担心稗子。麦子和稗子一起生长，在这个荣耀的时刻当中，神的道正在四处广传。到了那一日来临的时候，神就会将麦子和稗子分开，到时他会将属于他的人从世人中间是揀返出来。失丧的人要被带到白色大宝座前面去接受审判的。不义的人一直都在阴间受痛苦，而最后将要受到最终的审判。路加福音十六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经文记载，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阿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祖阿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在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五节那里记载，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所以彼得的结论就是，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并且惩罚不敬虔的人。他能够拯救他的百姓脱离试探，同时将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恶人是要留给地狱，地狱亦都是专为恶人而预备的。另一方面，基业就要留给信徒，信徒得蒙保守，可以得着这些基业。彼得前书一章四到五节话，可以得着不能扭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 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那上述两方面呢，真是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彼得后书二章十节经文记载，那些随肉身纵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之人的更是如此，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那些随肉身纵污秽的情欲，这句当中呢，彼得的语气是相当严厉的，他的意思就是陷于污染当中，是被不洁净的东所污染。这些就是禽兽不如的人的一种写照，他们以粗俗、卑贱的、污秽、可憎的、邪恶、败德的事情为乐，而他们对这一类事呢，是觉得很有兴趣。彼得在这节经文当中就提到轻慢主治之人的，很多解经家认为这里所指的是地上的政权。这一个字在圣经那里是出现了好几次，所以我就有理由相信他真正的意思就是讲掌权的、居于尊位的。而这个字的希腊原文在犹大书的第八节呢，就翻译为在尊位的，在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一节就译做掌权的。以弗所书当中这个字的意思呢，是指属灵的权力。换句话说呢，他们所藐视的是属灵的事，亦藐视神设立在我们之上的权柄，就是天使和神治理宇宙的方式。他们要求神去咒助日光之下的一切人、事、物，他们似乎对所有的事情都不满意。不单止这样，彼得还说他们胆大任性，就是一种肆意妄为的意思。他们是一班蛮横之徒，不怕去亵渎神，又自以为用这些言语就可以虚张声势、自我膨胀。讲到胆大任性，意味他们要肆无忌惮的为所欲为，毁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这里的在尊位的其实就是指得荣耀的意思，他们污蔑那些神圣的、圣洁的事，妄称神的名。他们不是用城市的名、顶头上司的名，或者他们所恨恶的人的名，却是在这里妄称神的名。他们不怕毁谤在尊位的、神圣的、圣洁的，亦不怕诋毁神所创造的这个宇宙以及神所建立的秩序。神是有能力将恶人限制起来，去等候最终的审判。而这一章经文所针对的人物假师傅呢，情况更加是这样。他们的生命被性欲的污秽所污染，他们提倡是和政府管治的人来到作对，大胆的侮辱政府高层。众所周知，假的宗教领袖虽然以基督的使者自居，但是他们的道德标准却往往是低落的。他们不但自己沉溺于变态的活动，还公开提倡这些放荡行为。某地方一间女子学校的性工会校牧，他曾经这样写，对于自己的性行为、思想、欲望，我们都应该宽松一些，不应该再觉得内疚。无论你是异性恋者、同性恋者抑或杂交者，性就是乐趣。意思就是我们无需受任何规条牵制，没有任何指定或者禁忌，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个游戏是没有任何规则的。另外又有自由派的宗教领袖成为了鼓吹使用暴力推翻政府的运动的先锋，主张现代主义的牧师经常与政治颠覆活动有联系。 某地方长老区会的教会和社区事务主任竟然说，如果一切非暴力方法都无效，我们不应该完全排除使用有杀伤力武器军火的方式。这些人真是大胆而且任性，他们似乎毫无约束，对一切循正式途径建立的权力是会作出无耻的对抗的。他们辱骂统治者的时候，措辞真是无所不用其极。虽然圣经说明世上的政权是由神所立，并且禁止人毁谤统治者，但是这些的教训对他们是没有丝毫的作用。他们又喜欢用挑衅性的说话谴责在尊位的，但求语出惊人。在尊位的是一个统称来的，可以包括一切蒙神赐予权力的天使或者世人。而这里经文所讲的大概就是指世上的统治者。彼得后书二章十一节说，就是天使虽然力量权能更大，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因着堕落的天使悖逆了在尊位的神的命令，于是就显露出他们本身的狂傲。彼得教导我们有以下两点的教训。第一，信徒不应该热衷于揭露别人的罪。第二，在言行上我们应该尊重神所立的权威。彼得指出，这些假师傅趾高气扬，胆敢作出一些连天使都不敢做的事。犹大书虽然简短精悍，却特别举出一个的实例，就是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和魔鬼争辩。看看魔鬼呢，他是不愿意见到摩西出现在应许之地，这样呢就是指在主耶稣登山变像的时候。所以魔鬼和天使长米迦勒出现争辩，神是亲自埋葬了摩西的。犹大书第九节说，米迦勒不敢用毁谤的说话聚责魔鬼，只是说主责备你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应该展现出的灵性谦卑的精神，将一切交托给神。口出恶言是出于骄傲的。当我听到某些人甚至是基督徒，当他们谈论魔鬼的时候，总是喜欢用一些嘲讽的口吻在乱讲话。我不得不这样讲，连天使长米迦勒都不是这样讲说话。如果连地位崇高的米迦勒都不敢口出恶言，那好像我们这么渺小的世人就更加要谨慎。这些自称是神迹人员的人，他们胆大妄为，行径是连天使都不敢做。虽然天使的力量权能是比人更大，但都不敢用毁谤的说话在主面前控告在尊位的人。这里所讲的那些在尊位的，应该是指那些有权力和地位的天使。一般人认为这里对天使粗略的描述是和犹大书第九节相同的。那里的经文说，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聚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为摩西的尸首有争执。而这里的重点是说，米迦勒承认撒旦有掌管恶魔之权，撒旦没有权管辖米迦勒，不过米迦勒亦不会斥责他。因此呢，连圣天使都不敢做的，我们见到这些人却胆大妄为，是几咁不可思议啊！试想翻这种越轨的行为，将要面对怎样的审判呢？彼得后书二章十二节说，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已被捉拿宰杀的。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遇败坏。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这样是指离教背道的叛徒，好像畜生一样。很多人认为人类是从动物进化而来，但是在旧约和新约圣经就讲得很清楚。不过人类有时真的比不上动物。 人类唔系降尊为卑嘅，人类根本就好似禽兽一样啫。呢个系彼得稍后会解释嘅。人嘅本性同野兽一样，已被捉拿宰杀的，佢哋系低下到呢个程度，简直既无望又无助。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彼得虽然针对假教师咁样讲，但同样可以应用喺好多人身上。我信主之后，令我惊讶嘅就系，好多未曾信主嘅人系非常聪明，不过佢哋对圣经却一窍不通。有好多才华洋溢嘅人对圣经一无所知。举个例，过去某个国家有一个国会议员，在他信主之前生活放荡，好酒如命。信主之后，他邀请自己的朋友，一位出名的政治家，一起听一个传道人的讲道。结束之后，他想知道朋友的反应。他朋友就说，这个人讲话很好，但是我一点都听不明。最近我读到一篇报道，是对一个很大的教会所作出的调查报告。这个教会一直传讲因信称义的教义，却是发现到原来会众当中有40%的人是相信自己因着所做的善行而得救。哇，这么多人长年累月听福音依然听不入去，听不明白，是几咁可惜啊。彼得就指出，他们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遇败坏。较早之前彼得讲过，神的儿女可以脱离世上的污秽，但是这些人显然并没有脱离到。他们当中只有一部分人真的脱离了世上的污秽。换句话说，很多失丧的罪人说，哎，我不会做这些卑鄙的事情的。是，他们真的不会做出来。他们是摆脱了外在的污秽，却是摆脱不到内心的败坏。外表看来他们很敬虔，他们遵守一切应该守的礼仪，他们会做善功，但是心灵却远离神。他们有一颗败坏的心，却不想去改正。这些离经背道的宗教领袖和毫无理性的牲畜已经没有什么分别。人和牲畜的分别是在于人有思考能力，但是他们都没有运用这种能力。满足身体欲望似乎成为了他们生存的唯一意义。很多牲畜的命运似乎不过是在这里等候被人宰杀。这些的假师傅呢，他们是向着前面的败坏一直地冲冲，完全听不到神对他们真正的呼召，是要他们荣耀神，永远与神同乐。他们在这里毁谤自己都不明白的事，他们这种无知的表现莫过于在这里批评圣经了。由于他们没有神的生命，因此完全不能够明白神的话语和当中处事的手法作为。不过他们却以自己是属灵事物的专家来自居。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停在这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穿越圣经的短信号码13229966，一二二抬头穿越粤语版，我是万峰，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求你以真理引导我方向，求你以真理导助我，使我能知道。